所以如果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？虽然是要2000年以后，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才经历的，但老早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把图画画好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预表。什么叫预言呢？预言就是用字来描写的，叫做预言，用图画来描写的叫做预表。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是历史，但另一面你也看见这里的预表。所以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那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故事啊。神怎么给亚伯拉罕那块迦南美地？神照样的用基督测不得丰富当作我们迦南的美地，所以我们就有了产业。所以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故事啊。那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亚伯拉罕后裔啊，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怎么处理这些产业，他的后裔又怎么处理这些产业，明白吗？亚伯拉罕代表我们个人的经历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团体教会的经历。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个人的经历如何，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众圣徒聚在一起团体的经历又是什么样的经历。所以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，你读到创世纪，读到出埃及记，一直读到约书亚记，你不只读到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以撒的经历，雅各的经历，还有约书亚带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到迦南，他们是什么样的经历？所以把这两面加起来，所以一面预表我们个人的经历，一面预表教会团体的经历，很清楚的，不是吗？所以当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幅一幅的预表。但是到底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有2000年的历史，所以一面你读预表，但是一面你到底还是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还是读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故事，你读的是以色列的历史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旧约以色列历史是真的，你怎么去解释以色列历史？我顺便多说一点，如果今天是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他们读旧约只给你看见预表，改革中的弟兄们说不能这样读圣经，因为这样的话太松了，所以呢我们不要读预表，我们读历史就可以了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有历史你怎么解释那个历史？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像世界上的国一样？所以改革中的我们也读旧约，但是读到以色列国，他就给你看见跟世界上国是一样的。北国有9个朝代，你看世界上也是篡夺别人的位置的。我问弟兄姊妹，这样旧约对你有什么帮助呢？但另外一方面，时代派的弟兄们他觉得只是预表，好像就没有历史了，你不可能把历史取消掉，所以你怎么解释那个历史？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平衡才可以，一面我们看见当然有预表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但另外一方面，它也是历史。光从历史的角度，已经足够给我们许多历史的教训。 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争执是没有必要的，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所以旧约是历史，旧约也是预表，但是问题就是它是个属灵的历史，你不能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解释在新约，所以整本圣经是旧约跟新约互相解释的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问预表，我们暂时不去说它。亚伯拉罕、以撒的、雅各的神，大家都读过这本书吗？那很清楚的，你读完这本书，你就等于是把整本的创世纪读完了，你就知道它怎么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亚伯拉罕怎样过信心的生活，然后你看见雅各怎样受神的雕刻，圣灵在他身上怎样的工作。所以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父神的工作，以撒给我们看见子神的工作，雅各给我们看见灵神的工作。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不只经历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所以当然有预表的这一面。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到底是2000年，那2000年不只有亚伯拉罕的历史，也有亚伯拉罕子孙的历史，也有大卫的故事，你怎么解释它？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？因为人失败了。好了，自从人失败了，人就拜了偶像了，不是吗？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很多人拜了偶像吗？现在如果神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他们都是渡过河的人。渡过河什么意思？把偶像跟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。好，神呼召他们，当然有一个责任，那个责任是什么？那个责任就是无论对迦南的人，无论在对全世界的人，神拣选一个人，从一个人产生一个家，从一个家产生一个国。不要忘记，神对他们有一个使命的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，什么意思？外邦人在黑暗里面，外邦人拜偶像，现在他们有一个责任，他们在地上要过一种的生活，借着他们的生活就让人知道说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神所创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神是有道德的神，你怎么知道？有一天，神裂天而降，结果律法就降下来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。神是有标准的神，你不要说现在你拜了偶像了，你现在不要说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，没有这件事。神到底是有道德的神，如果人不堕落，人不犯罪的话，那么神所希望的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呢？就像以色列人一样。所以亚伯拉罕就代表了亚当，因为亚当堕落了，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要重演人类的故事，不过不是重演人类堕落的故事，是重演假定人没有堕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告诉全人类，虽然人失败堕落了，他的旨意永远不失败，他最后一定要达到他所完成的。在你还没有看见救恩之前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个秀，给你看见这里有一班人，就把神当初 对于亚当所有的旨意重新的表演一遍。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。所以亚伯拉罕是站在亚当的地位。那么神拣选了迦南美地呢，就取代了当时全地的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在第六天造的，神把荣耀尊贵给他们做冠冕，所以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，所以他们应该就是王。神现在把全世界给他们做产业，管理空中的鸟，地上的走兽，还有海里的鱼。神要叫亚当做海陆空的大元帅，万有都伏在他脚底下，万有都是他的。他要治理这地，遍满这地，而且治理这地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初神创造亚当，就是把整个地球给他做产业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神对于首先的亚当的旨意。结果很清楚，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神对末后亚当是同样一个旨意，神立他的儿子做承受万有的，整个万有都是他的。所以等到诗篇第二篇，等到基督登基的时候，神怎么说呢？我要把地极赐给你做田产。换一句话说，全地都是你的。所以神当初给亚当，让亚当整个地球做他的产业，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的后裔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。那我们呢，是和他一同做后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读到创世纪，为什么要读创世纪？创世纪为什么跟以弗所书是连在一起的？这一点就非常的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了，亚伯拉罕就取代了亚当，迦南美地就取代了那块地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就取代了整个的伊甸园。因为立体化的伊甸园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证明说如果人没有堕落，没有失败的话，应该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全地都是你的，你只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你只要看得见，而且只要你走得动，走遍全地，全地都是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生命要占有全地。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这个生命要生养众多。所以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现在终于他们进了迦南。神对约书亚怎么说？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通通赐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个旨意没有改变的。你为什么神要让生命充满大地呢？很清楚的。现在如果你知道说这已经过去了，你这伊甸园也不在，什么都不在了，现在以色列还在啊。